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祝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再一次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个孩子呢，他从小就要被教导，当被教导的时候呢，所用的方式可能不是在大学的殿堂用那种教授教导的方式来教导这些孩子们。对孩子的教导需要有特别的方式，面对教育的方式也是必须从小到大有一种渐进式的一种启发，而不是把大学那一套呢搬到幼稚园里面来。同样的，当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拯救他们，让他们渡过芦苇海，让他们抵达到了西乃山，神要教这些百姓，这些奴隶的味道很重的，这些劣根性很强的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什么是圣洁。我从出埃及记里面实在发现，上帝是一个最伟大的老师，他不只懂得因材施教，他也懂得在每一个阶段当中该如何来教导他的百姓们。今天我们就一同要来查考出埃及记第19章，神要如何透过一些教导去告诉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什么是圣洁，以及我们知道第20章是相当有名的，是十诫的一个颁布。同样在十诫颁布之前，神透过出埃及记第19章让以色列百姓明白这个约，所谓西乃之约的一个基础是以上帝的拯救作为一个基础，而这个西乃之约的一个条件是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去遵行上帝的话语。而在这个约的基础以及约的条件之后，就提到如果神的百姓接受这约，接纳这约，就有三种福气要应许给他的百姓，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以及呢做圣洁的国民。今天我们就一同来看出埃及记第19章。我们先休息一下，并且呢也将您的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第19章，以及预备好笔、预备好纸。一则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施行救赎，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施行审判，惩罚逼迫选民的法老，他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主。出埃及记，张德仁牧师主讲。
首先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19章的第一个段落，是1到8节，立约的呼召，立约的呼召。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这个地方呢，三个月的那一天呢，原文是三月初一啊，就是到了三月初一，而不是出埃及之后的三个月。然后他们来到了西乃的旷野。第二节说，他们离了腓力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第三节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三节就很清楚知道，在这立约之前的所谓的前奏的话，是谁主动的呢？很清楚的，第三节是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是神主动呼唤摩西，要去告诉雅各家，要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立约的一个基础。立约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所说的，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知道呢，在当时近东文化里面，这个巴勒斯坦的鹰呢应该是乌鹰了。这种乌鹰呢，它能够毫不费力的在高空那里呢盘旋翱翔， 所以神可以说是取了当地的一种动物来做一种比喻，就好像什么呢？整个立约的基础就好像神像那个乌鹰一样，在当地的一种飞鸟乌鹰一样，把他们呢背在翅膀上面带来归向神。换句话说，他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他们可以归向神，不是因为他们脚很有力，他们跑得很快，他们有车子开，他们积了多少功德，不是的，而是神像那个鹰一样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向神。所以很清楚就看到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将他的百姓带领归回，而不是人的努力。接下来第五节说呢，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什么呢？这边提到一个条件呢，立约的基础是上帝的慈爱跟恩典，不过这个约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这个条件是和你是否可以享受到这个约是有关系的。比方说这个菜色是很好的，我们看这菜单里有这个蒜泥白肉，也有葱爆牛肉，有这个青椒炒肉丝，有很多很丰富的佳肴。而你光看菜单的佳肴，有人要请你吃饭，让你选这丰富的美宴让你来享受的时候呢，你若不把那个窍叫出来，不拿筷子去夹来吃，你吃得到那个美味吗？你吃不到那个 delicious， 你吃不到那个美味的滋味。同样的，在这里的条件并不是一个交换，在这里的条件不是一个基础的交换，而是一个你是否可以享受到这个约，是跟这个有所关联。所以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因此在这里带来一个条件，就是顺服，你是否愿意顺服神的话。你唯有顺服神的话，你才有可能经验到上帝所赐的福气。而这福气是什么呢？下文就告诉我们，在第五节的下半段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个地方这句话相当的重要。第一个福气就是做属我的子民，这句话在原文当中所指的呢，是一个君王他一个私有的珍宝。这个私有的珍宝呢，是君王所宝贵的。我们看到下文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边提到了一种拣选观的基础在里面。这个全地都是神的，可是在这全地都是神的里面，神把我们看作是他的私有的珍贵的宝物，也就是经文所说的做属我的子民。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呢？第二个福气就是经文在第六节所说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祭司的国度这句话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只有出现在这个地方。当然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呢，学者也研究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6节也有类似的一种观念。他提到呢，我们要成为一个专心侍奉神的国度，作为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享有那个单独进到神面前的权利。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到，我们知道在改教运动当中呢，有所谓的信徒皆祭司这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呢，其实不是出自于新约圣经，这种信徒皆祭司的观念呢，是出自于在这个地方，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归神做所谓祭司的国度。在这儿很重要的是，在当时来说呢，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他还没有所谓祭司的制度，也没有所谓祭司的阶层，可是在这儿说却启示出来，以色列他具有这种普世祭司的身份，这一使得这里的重点呢就更为突出。这个身份的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这群人是特别被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呢，为神的产业做神的事工，是要来侍奉神的。第三个福分是什么呢？第三个福分就是为圣洁的国民。换句话说，这群人是从各国各族里面被分别出来的，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必须要去反照出映照出上帝的本性，就是圣洁。 于是讲完约的基础，讲完约的条件，讲完守约之后的福气有哪三样之后呢，摩西就把神的约都在百姓跟长老面前又复述了一遍，问他们愿不愿意接纳。第七节说，摩西就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第八节很有意思，第八节百姓就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怎么样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好像是一个约的手续就完成了。在这里呢，百姓也异常的爽快，他们自以为呢他们可以去遵守这个约的条款。其实从之后的以色列史就证明了，包括全人类的人类史都可以证明，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人连守约的能力都没有。这让我想到西门彼得也同样的在新约的时候呢，他矢口否认他会不认耶稣为主啊，他否认他有不认主的可能。在马太福音第26章那里记载着，而其他的使徒呢也都同声的附和。可是呢，这一群门徒跟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未曾认识他们自我的软弱，以至于在约书亚记第24章那个地方，当那群百姓他们面临到一种决志，一种呼召的选择的时候呢，他们依然忘记了他们过去在历史上面所呈现出来的软弱，他们百姓们一口就应承了约书亚的呼召。然而在那里呢，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变聪明了。约书亚这个领袖不再轻易地接受百姓的呼召，而帮助他们做一种更深的思考。当你这样子在神面前的决志，不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口头上面的虚应故事，乃是必须在生命当中的一种认真的思考。我记得马丁路德呢，当有传道人要献身做传道的时候，要做全时间的工人的时候呢，马丁路德会告诉他说，你要逃避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好像乍听之下呢，好像鼓励人不要去做传道人。其实呢，如果你了解马丁路德个性的，他是一个热血奔腾的，他是一个很有讲台魅力的，他是一个文学气息很重的这样一个感性的人。所以他所说的话并不是说要叫人家不要去做传道，他乃是说呢，你要认真的去思考啊，不是在口头上面虚应故事的，不是一种情感上面一时的感动啊。当你要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你要很理性，你要很认真的去思考，你要很仔细的去评估，一定要弄清楚。因此他才说，你要逃避传道，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你用这种心态来面对，结果你还是很清楚神的呼召，那么马丁路德会说，那么你就义无反顾地往跟随的路上直奔而去。因此在第八节这里就凸显出那个讽刺性出来，而这讽刺性呢，其实也提醒着你我的生命，我们是否就像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很容易就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然而这种回应里面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没有清楚认知自我软弱，不是以依靠上帝恩典作为一个基础的回应。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19章的9到15节，神显现的预备。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的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这两刻钟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好，我们现在就回来，在19章的9到15节， 第九节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这里呢是一个神显现的一个预备啊。这密云呢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惯用语，它可以翻译成呢在云中最后之处啊。通常在旧约圣经当中呢，这个云跟黑暗常常是神临在的一个象征。神在这个时候显现呢，似乎要去证明神真的向摩西传递了信息，而使百姓呢可以相信摩西又相信神呢。而听见这两个字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是形容他们所听见的雷声啊。在旧约当中呢，雷声也常常去象征着神的声音。然后经文又说呢，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第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日明日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啊。有两天的时间呢，他们需要自我的洁净。可是自我洁净为什么要去洗衣服呢？我提过，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是一个幼稚园阶级的。当神要教导他们自洁自我，要圣洁自我，要洁净的时候，他们不懂的，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教导在他们的环境里面，所以必须透过一些动作，透过一些图像。而神是那个最伟大的教师，你们要自洁，自洁干嘛？就是透过洗衣服。他们透过洗衣服这个动作，看到把脏东西洗掉，透过这个图画，透过这个行动，让他们反省在心灵的污秽呢，也要像洗衣服一样把它洗掉。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他们自洁，又要叫他们洗衣服。所以如今到现代的我们就不用这样做了，我们自洁的时候就不用去洗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你我已经明白了什么是自洁的意义，可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是很清楚。十一节呢，到了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十二节，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十三节又说呢，不可用手摸，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脱肠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同样的，神是那位圣洁的神，要怎么样告诉这群百姓呢？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上帝就想到这种方式，就是把西乃山呢画一个界限，定界限，把整个山的边界就把它画出来，然后人不能够靠近，如果靠近的话呢，很严重，会死掉的哦。所以很清楚让他们能够明白，神是那位圣洁的神，而人有罪，当人靠近这个圣山的时候，他们就会死掉。有罪的人不能够亲见神圣洁的面，所以这地方透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神是圣洁的。可能透过抽象的概念，可是透过具体的一个行为，如果你摸了就会死掉。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启示出神圣洁的可敬可畏啊。到十四节说，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因为前面已经规定过了。十五节呢，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呢。这里说的不可亲近女人，指的是不可以有性生活。在这儿呢，就造成了一个在性上面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所谓圣洁，所谓自洁，但这里又说不能够亲近女人，意思呢，在原文当中是不可以有性生活，不可以在夫妻的在这段时间当中行房。那么是不是性是肮脏的呢？以至于在自洁的过程当中不可以行房呢？古代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就认为性是肮脏的。比方说为什么奥古斯丁就说，为什么夫妻行房的时候呢要把门关起来呢？因为人在性交的时候呢有一种羞耻感，所以性既然是有羞耻感的，就表示它是罪恶的。而过去在教会历史当中的这种斯多亚派呢，他是遵从理性，贬低情欲的。他认为呢，当人在性交的时候，情欲就会掩盖理性，就是一种犯罪。比方说斯多亚学派又认为说，性器官呢是不受理性控制的嘛。 而始祖犯罪的时候不顺服神，所以神也叫人的性器官呢也不顺服人，所以性的冲动是可耻的。奥古斯丁又认为呢，比方说亚当跟夏娃他们性交哈，在性交这种行动呢，它的目的是传宗接代，是不被这种欲望情欲之火所控制的。所以奥古斯丁怎么样看待夫妇行房呢？他的结论就是，为了生殖，为了生小孩，为了传宗接代而行房是无可避免的罪。换句话说，他还是把性行为当作是一种罪啊。我指的性行为是夫妻之间合法的性行为，奥古斯丁认为是一种罪，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罪。奥古斯丁又说呢，若是把性当作是一种快乐，性的欢乐，性的快感，以这个为目标，而不是以传宗接代为目标的话，那则是犯了严重的罪。换句话说，如果按照奥古斯丁的标准的话，如果你夫妻间行房，比方说有一些防护的措施，装避孕器，吃避孕药，或是呢，戴保险套，用这样的方式从事夫妻间的性行为的时候呢，奥古斯丁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要传宗接代，你是要享受那个性的快乐。其实这种禁欲主义的观念呢，不止在西方，比方说奥古斯丁所建构的神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呈现呢，包括其实在传统中国啊，都受到这种禁欲主义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就把夫妇之间这种行房之礼呢，也看为是一个礼法，是一个礼啊，是一个礼仪。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也认为这种传宗接代的这种性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要生儿育女啊。如果超过这个是以追求欢愉为目标的话呢，通常在正统的礼法当中是不被接受的。当然以上的观念都是德人所不赞成的。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很伟大的神学家，比方说奥古斯丁呢，他依然有一些偏差之处，可能呢跟他的背景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解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用持平客观的角度来解读圣经。人很难持一个100%的客观来解经，可是我们必须一生尽量的朝向一个客观的角度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奥古斯丁因为过去的背景是很荒诞的，当他被主呼召信主以前呢，他也是有很多的婚前的性行为，是很沉沦的，以至于这种性的肮脏的观念呢，让他带到他信仰生活从事神职人员的时候，他就对性有一种无形的排斥感，以至于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无形当中就受到这种背景的影响。那要究竟如何来看在出埃及记19章在15节这边说的不可以亲近女人，而跟这个自洁跟圣洁是有关系的呢？他不是说性行为是肮脏的，他不是要去贬义这个性关系，而是暗示着这些百姓他们的思念呢，他们的关注应该放在神那里。他所调整的是我们必须要专心，调整的是我们心思的那个焦点，而不是贬义性关系。而面对性呢，我们需要用整全的透过整本圣经来看看到底圣经对于性的观念是如何。首先回到创世纪，我们知道性呢是上帝所赏赐的，是上帝所创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提到造人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一个是呢治理这地，有这两个使命。通常神学上面称第一个使命叫做福音使命，第二个使命叫做文化使命。那你说，你看德人啊，这个地方呢，说到性的确是为了要传宗接代啊，而且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那如果戴保险套啊，如果节育的话，是否就不合乎圣经的呢？节育是否是合乎圣经的？我想这边简单说一下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确性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要传宗接代。可是如果你没有计划，没有规划，没有考虑整个世界人口的爆炸，没有考虑你的经济能力，没有考虑你所在的一个环境的话， 就是没有考虑到下文所说的那个文化使命，治理这地。所以透过治理这地呢，也是平衡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好好管理，评估你的经济能力是不是可以生很多个。当然我们目前国内还是一胎化，但是慢慢有一些地区呢都有一些解禁，你需要仔细去评估你的能力，然后呢做一个好的管理者。接下来呢，包括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也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联合跟一体呢，也有很强烈的性的观念在里面。而这种性的观念要记得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始祖犯罪以前。所以在婚姻当中的这个性呢，不是不洁的，也不是罪。此外呢，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当中诗歌智慧书的雅歌，雅歌他可以说是一个在诠释在婚姻当中性爱的喜悦一部经典的一卷书。所以雅歌纳入到正典里面呢，也间接的否定了在婚姻当中的性行为是不洁的。此外最后呢，在新约当中的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呢，保罗在那里也提到，如果基督徒为了要专心祈祷的缘故呢，可以暂时禁欲，这个欲呢就是性欲啊。所以为了要专心祈祷呢，是停止性行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并不是说性行为是错的，我指的是婚姻中的性行为。因此以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这种观念再回到出埃及记第19章第15节，就可以明白在那里所指的是一种思想思念的一种焦点，一种专注，而不是不洁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16节一直到第25节，就是神在西乃山上显现了哈。16节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有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17节呢，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18节，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19节，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有许多学者呢去描绘那个画面，就觉得这个整个场景，西乃山的冒烟啊喷火，好像这个火山爆发一样。然后耶和华后来就召摩西上了山顶，而且他要摩西警告百姓说不要闯过来观看，免得呢招致这个杀身之祸。22节又说呢，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了。这个祭司呢，当时我提过祭司制度还没有产生嘛，不过在当时祭司制度产生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们在负责献祭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第24章第5节得到一些暗示。在24章5节说，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啊。所以极有可能是有一些包括当时的少年人哈，在还没有设立祭司制度以前，有一群人呢他们是负责献祭的。这地方呢在19章第22节称他们为祭司哈。2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啊。在这里成圣并不是那个山就成为圣山了，而是一种分别为圣的意思。接下来呢，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又提到祭司啊，我说过祭司可能是一群当时的少年人，也有人说是当时家中的长子哈，他们有资格做祭司，在祭司制度还没有颁布之前呢。25节说，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之后呢，就是20章的最有名的十诫了，是我们下一回要提的。好，今天两课钟呢很快到了尾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